我们刚刚听过教会中几位最杰出的教师演讲，他们分别针对多项优良教学的要素和原则提供了非常精进的见解。诚如先前所提到的，就某方面来说，我们都是教师，都负有责任，必须尽心尽力的教导。我想向各位分享几个我所认识的人的例子，他们对我有着深远的影响，也带给我许多重要并且永难忘怀的一些教诲。我一直想着一位荣誉退休的总会当局人员韩马里安长老，不论是教导福音进修班、神学研究所或全体教友，他都相当杰出，并且他运用多种不同的教学方法。有一次，韩长老巡回某个传道部，与在当地服务的每一位传教士面谈。当时我恰好也在相邻的地区执行任务，因此有人送我及韩长老、传道部会长一起到机场去。韩长老告诉那位传道部会长，能够跟每一位传教士聊天面谈实在是非常荣幸的事情。他说他当时受到圣灵的提示，问一位传教士姐妹，请告诉我你传道 的概况，以及你蒙召担任传教士的感想。他告诉韩长老，他的父亲务农为生，为人谦卑，愿意为主及他的国度牺牲奉献。有一天，他父亲跟他谈起传教的事，然而传教士这位姐妹未曾说出口的愿望，因为当时他的父亲已经资助两个哥哥去传教了。但是他的父亲告诉他，主已经帮助他做好准备来帮助女儿去传教。他说他父亲到田里去祷告，告诉主说他已经没有可以变卖奉献或是抵押的物资了。他极想知道怎么样可以帮助女儿去传教，而那时所得到的灵感就是去种洋葱。一开始他以为他自己误解了，因为那里的气候无法让洋葱长得肥美，所以没有任何的农夫会种洋葱，而且他自己也没有种洋葱的经验。与神角力一番之后，得到的灵感还是去种洋葱。于是他向银行贷款，去买种子、耕种、施肥，并且祷告。后来天气变得调和适宜，洋葱大为丰收，于是他把收成卖了，还清积欠银行、政府以及主的债，然后把剩下的钱存在女儿名下，那些钱足够让他去传教。韩长老接着告诉那位传道部会长，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个故事，也不会忘记那一刻，那位姐妹眼中的泪水，她的声音，以及我当时的感受。那位姐妹说，韩弟兄，我一点都不怀疑，我相信有位慈爱的天父了解我的需要，也会按照他的智慧来帮助我，只要我够谦卑。韩长老给的最重要的教诲，也就是每一个班上的每一个孩子、每个男女青年、每个在福音进修班或神学研究所的学生、每个在福音教义班的成人、每位传教士，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故事正等待我们诉说。请听，是教导以及学习时非常重要的一环。童年时，我深受一位教学成效优异又充满圣灵启发的老师的影响。他会听我们说话，关爱我们。他的名字叫做葛奇·露西。在我们的主日学班上，他教导我们世界的创造、亚当的坠落、耶稣基督的赎罪牺牲。他会把摩西、约书亚、彼得、多马、保罗，当然还有基督，当作贵宾一般的带进到我们的课程来。我们虽然看不到他们，但我们却能学习去爱、尊敬以及效法他们。有个星期日早晨，他为我们教导了最生动、影响最为深远的一课。那天早上，他心情沉痛地对我们宣布，有位同学的母亲去世了。当天贝利没来上课，但我们不知道他缺席的原因。那天课程的主题是施比受更为有福。 课上到一半的时候，老师把课本合起来，他打开了我们的眼睛、耳朵和心灵，迎向神的荣耀。他说，他问我们，我们班的同乐会基金有多少呢？当时是经济大萧条的时期，所以我们很自豪地说4.75块。老师非常温和地建议，贝利家境贫困又遭到变故，你们愿不愿意今天早上一起去探访他的家，把基金送给他们呢？我永远都记得我们小小一群人走过三条街来到贝利家的情景。我们问候他、他的哥哥、姐妹和父亲。显然的，母亲不在了。我永远、永远都忘不了，当那装着宝贵的同乐会基金的白色信封，由老师纤细的手交到那悲痛不已、急需援助的父亲的手中时，大家眼里所闪烁的泪光。后来我们踏着轻快的步伐回到教堂，内心从未这样舒坦过。我们的喜悦更丰盈，理解力也更深刻。一位受到神的灵感启发的教师为他的男女学生上了一堂永恒神圣真理的课程，施比受更为有福。那时的我们是否可以改写一下耶稣的门徒在前往以楚斯的路上说的那句话？他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葛奇露西认识他的每一个学生，他会去拜访没有来或通常不来的人。我们知道他在乎我们，没有人忘记他或他教导的课程。多年之后，当露西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我去与她聊天。我们谈起久远以前她所教导我们的种种情景，聊到班上的每一个同学，讨论他们现在在做什么。她的爱与关怀是持续一生的。在我的生命中，另一位很有灵性的老师是白温·克尔玛，他是支联会儿童理事会的成员，他总是一再强调学习信条的重要。其实，如果我们不能把每一条信条很流利地背给他听，就不能够从儿童会毕业。对于一些桀骜不驯的小男生来说，实在是一个大挑战，但是我们很有毅力，也背得很好，所以我一辈子到现在都还能够背得出信条来。我在十二使徒定额组当中服务多年，曾经负责东德的事务。东德也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我履行这项指派任务的时候，熟悉信条对我的帮助最大。我在督导这个区域的20个年头里，每一次走访当地，总是提醒教友要记得信条第12条。我们信我们从属于国王、总统、统治者和司法长官，要服从、敬重和维护法律。我们在所谓的铁幕之下召开的聚会，总是受到当地共产政府的监视。1980年代早期，我们向当地政府官员申请，请求盖圣殿，以及后来我们又申请让当地的年轻男女到世界各地传教，也让其他人到当地传教。他们都会倾听，并且会对我说：“孟孙长老，我们监视你已经监视了20年，所以知道可以信任你以及你的教会，因为你以及你的教会教导教友要服从国家的法律。”我再分享一个例子来说明信条的重要。45年前，我跟一位名叫胡梅尔·沙曼的人一起在盐湖城从事印刷事业。有一次下班后，我载他回家，问他如何获得对福音的见证。他回答说：“ 多玛，你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因为就在这个星期，我的妻子和孩子和我要到曼泰圣殿去印证为永恒家庭。他继续说，我们本来住在美东，后来我搭巴士到旧金山，想在一家新的印刷公司安顿好工作，再把妻儿接过来。就在这段公路之旅中，从纽约一路到盐湖城可说是平凡无奇，但是到了盐湖城，有个小女孩走上了巴士，是儿童会年龄的小女孩，她就坐在我的身旁，她要去内华达州的雷诺拜访她的阿姨。车子继续往西部开时，我注意到一块看板上面写着，这个星期就去参加摩门主日学。我对那个小女孩说，我猜犹他州有很多摩门教徒吧。她回答，是的，先生。我接着说，你是摩门教徒吗？她又回答说，是的，先生。胡梅尔沙曼接着问，摩门教友相信什么？小女孩于是背出信条第一条，然后解释一番，接着又背出第二条，也解释了一番，接着又背出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统统把信条全部背了出来，也把每一条都解释了一番，而且知道他们的先后顺序。胡梅尔沙曼说，到了雷诺，那个小女孩下了车，投向他阿姨的怀抱，我真是深受感动。他说，车子开到旧金山的路上，我一直在想，是什么使得这个小女孩对教义这么熟悉呢？到了旧金山，我一下车就去翻电话簿，想要找到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我立刻打电话给传道部会长，他派了两个传教士到我住的地方。后来我成了教友，我妻子成了教友，我所有的孩子们都成了教友。这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有个儿童会女孩熟悉信条。我想到了使徒保罗说的话，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就在三个月前，胡梅尔家庭来到盐湖城参加女儿玛丽安娜的婚礼。他们到我的办公室逗留了一下，我们聊得很愉快。他的六个女儿都来了，还包括四个女婿以及十二个孙子女，整个家庭在教会中保持活跃。他的每个女儿都去过圣殿，透过他们这个家庭认识福音的人已经数不清了。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小孩被教导过信条，而且他有能力、有勇气向正在寻求福音之光的人说出真理。我很喜欢主在教义和圣约第八十八章中的命令，我赐给你们一条诫命，你们要互相教导国度的教义，你们要勤勉地教导，则我的恩典必跟随着你们。多年以前，当我搭飞机前往南加州履行一项指派任务时，有位美丽的年轻女士在我身旁的空位坐下，然后开始看书。出于好奇，我瞥了一下书名，是《奇妙又奇妙的事》。我说，你一定是个摩门教徒。她回答，哦，不是。你为什么这样子问呢？我回答，因为你读的这本书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里一位很有名的教友写的。他回答，真的，这是一个朋友给我的，我知道的不多，不过这本书确实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接着我心里想，该不该继续谈教会的事情呢？这时使徒彼得的话进入了我的心中，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回答个人。我很确定那就是我应该做见证的时候了。我说我很荣幸在很多年前曾协助李长老印制《奇妙又奇妙的事》这一书。我向他稍微介绍了这位伟大的人物， 并且告诉他，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他撰写这本书之后阅读了，进而能够拥抱真理。就这样子一路到洛杉矶的路途中，我很荣幸能够回答他各式各样有关教会的问题，都是非常聪明的问题。这些问题来自一颗寻求真理的心。我问是否可以安排两位传教士姐妹去拜访他。我问他是否愿意参加他在旧金山住的地方的分会，他都表示同意了。在回家的路中，我写信给旧金山智联会的德瑞克·艾文会长，把这个消息转给他。各位可以想象得到，几个月后的某天，我有多高兴吗？那天我接到德瑞克会长的一通电话，他说：“孟森长老，我打电话给你是要告诉您以下情的空服员罗梅兹一方的事情，就是那位您搭飞机来旧金山途中坐在您身旁的年轻女士。您说那位女士坐在你旁边，以及在路途中读着《奇妙又奇妙的事》这本书，绝非巧合。”孟森弟兄，他刚刚成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最新的教友，他想跟您说说话，以表达他对您的感激。当然，我喜出望外。这通电话太美妙了。麦基奥大会会长则是教学技巧卓越的典范，是他召唤我担任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的。他总是带着关怀和敏锐的心来教导，他本人就是体现教导的最佳典范。为人亲切，态度和蔼，他跟随救主的榜样，他是个真理的教师，像救主耶稣基督一般的教师。我是在担任总会当局人员很久以前注意到这项特质的。当时我进入他的办公室，教队正在印制的书籍的蓝图。在那特别的场合，我注意到墙上挂了一幅图，便问他说：“麦基会长，这幅画很美，画中是不是你童年的家，犹他州亨兹威尔呢？”他靠着椅背而坐，发出我们所熟悉的麦基奥大卫式的特有的笑声，说：“我来告诉你这幅画的来历。有位女士在秋天的某日来见我，把这幅美丽的画给我，并且都装好框了，可以直接挂在墙上。她说：麦基会长，我整个夏天花了很多时间画这幅画，画出你祖先的房子。她说她接受了那份礼物，并热诚地向她道谢。她接着对我说：孟森弟兄，你知道吗？那位女士画错房子了，她画的是我们家隔壁的房子。我实在不忍心告诉她她画错了，但是她接着提出了看法，这看法对我们全体来说都是重要的一课。她说：孟森弟兄，其实对我来说，她画的房子没错，因为那时我还小，应该是躺在祖先房子前廊的床上，所以从门廊的角度望出去所看见的应该正好是他画的那栋房子。对我来说，他其实画对了房子。生命中有许多最美妙的教诲是从我们父母身上学到的。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父母给了我许多宝贵的教诲。这些教诲常常跟为人服务有关。我有许多童年的回忆，对星期日的晚餐的期待便是其中之一。每当我们饥肠辘辘、迫不及待地围坐在餐桌旁，闻着一屋子扑鼻的烤牛肉香味时，妈妈就会对我说：“汤米，在我们开动前，先把妈妈准备的这一盘食物送到街尾 Bob 老伯那里去，快去快回。”我总是弄不清楚为什么我们不能先吃饭，然后再去送那盘食物。我从没质疑过这件事，只会立刻飞奔到老伯家里，焦急地等他拖着老麦缓慢的脚步，最后出现在门口的身影，然后我会把那盘食物递给他，他则把洗得光滑白净上星期日的空盘子交还给我，然后为这服务犒赏我10分钱。 我总会这样回答，我不能收你的钱，妈妈会打我屁股的。那时他会用布满皱纹的手梳我金色的头发，然后说，孩子，你有位好母亲，告诉他我感谢他。我也记得每当办完这件事，星期日的晚餐吃起来似乎总是更加可口。母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公孔迪多玛，也给过我一项深刻的教诲，跟这位 Bob 老伯也有关，而他跟我们家的渊源说起来也还真的非常有趣。 Bob 老伯他80多岁时妻子过世，租来的房舍面临被拆除的命运。有一次，当我们三个人坐在外公旧前廊的秋千上的时候，我听见他跟外公提起自己不幸的遭遇。他语带哀戚地对外公说，孔迪先生，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举目无亲，又无栖身之地，身上的钱也所剩无几。我心想外公要怎么样回答他呢？我们只是继续荡着秋千。后来外公把手伸进口袋里，掏出一个旧皮包。以往在我的央求下，外公总会从外包里拿出许多零头小钱，让我能够到外面买些零食。但是这一次他拿出的却是一把钥匙，并把它交给了 Bob。 他温柔地说， Bob，这是隔壁我的房子的钥匙，拿着，把家当搬过来，尽管住，不必付房租，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有人赶你了。泪水涌出了 Bob 的双眼，滑过了他的双颊，接着他留着白色长须的身影便离去了。外公的眼睛也微微湿润，我则说不出话来。但那一天，外公在我的心目中更加伟大了。我很骄傲能跟他同名。虽然当时我只是个小孩，但那一刻对我的影响却非常深远。这些只是我从影响我生命、教导过我的人的身上得到的一些教诲。我要再一次重申，我们都是教师，应该随时谨记，我们不仅要有言教，也要有身教，要以个人的生活来教导。而教导他人时，愿我们都能够跟随那一位完美的教师，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榜样。他在海滩的沙滩上留下脚印，也在他所有教导对象的心中、生活中留下了教导的原则。不论是教导他当时的门徒或今日的我们，他都同样说，来跟随我。愿我们都能怀着服从回应的精神，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像救赎主那样被称作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但愿这一切都能成真。我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